小子们啊，你们应当彼此相爱。小子们啊，你们应当彼此相爱。好像他不会说第二句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说，虽然约翰的外面的人一天会坏一点，可是呢，每次当他回忆的时候，回想当初他怎么遇见主的时候，你发现当老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他仿佛圣灵借着他来写一本回忆录。他记得当初什么时候跟随主，那别的门徒都忘记，马太没有告诉我们，他们别的福音书没有告诉我们，是老约翰告诉我们说，约翰和几个门徒第一次遇见主的时候是下午四点钟，太阳快下山的时候，而且所在的地方是马太马可路加没有讲的，他特别讲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。那约旦的河外伯大尼在哪里？原来是在今天叙利亚的南部。那原来他所在的地方呢，就是当时你记不记得神不是把以利亚隐藏起来，那以利亚隐藏的地方不是一个基利西吗？那么我们知道说，在就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，约旦河有一条支流，那么支流流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就变成基利西了。那么主耶稣遇见他最初的几个门徒，就是神保守以利亚所在的地方，神天天打发乌鸦来供养以利亚。所以我们主仿佛让他的门徒知道说，在旧约里面第一次讲到收门徒的是以利亚和以利沙。所以现在让我们知道说，今天我们的主呼召他的门徒所走的道路就是信心的道路。你们不是要来跟从主吗？如果你要跟从主的话，你敢不敢，你肯不肯让主来供应你？而当神来帮助你供应你的时候，他用的是所有鸟类里面最靠不住的一种鸟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懂得动物学的人都知道，乌鸦乃是鸟类里面的贼，它常常去偷别人的东西，就拿来吃，偷饼偷什么就来了。所以你要希望它可以去偷饼偷别的东西来，它不可能偷来了再供应以利亚，没有这件事。在这个乌鸦的软体里面没有这个功能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今天你能相信乌鸦，你能相信神能借着乌鸦来养活你，这才叫做信心。许多时候我们凭着外面的环境，凭着外面的常识，我们要么说我们能不能活下去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许多时候神当然不会从天上就这么掉下来，神当然是借助一个凭借来供应我们的。但是感谢主，一个最大最大的考验，神世上可以差遣更好的鸟来供应乌鸦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就给我们看见，当你能相信神借着乌鸦来供养你的时候，你的眼睛不是看人，你的眼睛乃是真的供应你的那位神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就在这种的背景底下就遇见了最初的门徒。所以我里面常有很深的感觉，现在啊，凭信心过生活，这个已经是失去的意识了。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怎么可能没有这个可能？你如果看见人心的邪恶，如果你看见人是多么靠不住啊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。但是呢，主要给我们看，他呼召我们所走的路就是这样的路。那这个路不是传道人的路，这个路是每一个基督徒所要走的路。有许多人说，因为我能干，我能赚钱，所以我赚了这么多钱。弟兄姊妹，神稍微摇动一下，把环境稍微变一下，我们都知道，今天你可以家财万贯，明天可以不平无息。我们要记得，不光是所谓的传道人需要凭信心活着，每一个人都要凭信心。曾经有一度，也许你在一个非常经济非常紧张美好的一个环境底下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神稍微动一点的指头，不要说地震，稍微动一点的指头，我们看见说，你就看见说，我们真正今天我们是跟随主，不是跟随人。每一个人都要说，主啊， 我需要你仰望我，仰望你借着乌鸦来供应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跟随主的开始。老约翰记得，别人都忘记，他记得，哦，那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。所以只有约翰福音第一章才告诉我们约旦河外的伯大尼，马太马可路加根本没有提的。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一件事，什么地方有爱，什么地方就记得一草和一木。所以因着约翰就是主所爱的那位主，当虽然他外面的一天毁坏一天，但是等到他回忆以往的时候，他还记得当初怎么遇见主，主走过的地方，主经过的地方，一草一木他都记得。尤其大家知道老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，圣殿和圣城已经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，但是居然在约翰的记忆里面。如果没有约翰的话，我们对于耶路撒冷，对于耶路对圣殿没有太多的认识，但是感谢主，就是因为我们的主他走在耶路撒冷，他经过耶路撒冷，他也到圣殿，那圣殿里一草一木，当时只要主到哪里，弟兄姊妹，那些地方对约翰来讲就成为永远不能忘记的地方。有12个地方是约翰不能忘记，其中有一个地方就是所罗门的廊下。而且你知道，你记得当老约翰回忆的时候，约翰福音是充满感觉的一本书。比方说老约翰讲到那个卖主犹大离开了，然后下面老约翰怎么说，他说那就是夜间了。所以约翰是充满了感觉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主是公义的太阳，现在如果这个卖主犹大能够得逞，卖主犹大如果能成功的话，那就告诉我们太阳不久就要下山了。什么时候我们的主不在，什么时候就是黑夜。教会2000年来一直是晚餐再晚餐再晚餐，太阳从来没有升起过。教会从2000年来从来没有吃过早餐，都是晚餐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因为我们的主还没有回来。那我们要问，这个太阳是什么时候下山的？是谁告诉我们说黑夜已经深了？是老约翰，他说那就是夜间。所以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你要看见约翰福音所告诉我们都是古往，所补上去的都是马太马可路加，你读不到的，你看不出来的。那现在这里又给我们看见一段，这个只有约翰告诉我，他说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，是冬天的时候，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。弟兄姊妹，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当所罗门在地上的时候，示巴女王从以索比亚那里不远千里，因为听见他的智慧，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。那圣经有一次告诉我们说，当所罗门他在神面前登那个台阶的时候，这个示巴女王一看见他，诧异的魂不守舍，对他来讲太惊异了。这里有一个王怎样的行走在神的面前，印象是非常非常深刻的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70年已经过去了，老约翰他似乎只会说一句话，小子们呢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周遭的一切似乎都忘记了。但是70年前第一次什么时候遇见主，他记得。第一次在什么地方遇见主，他记得。他还记得有一个冬天寒冷的时候，走在圣殿山上是很非常非常寒冷的，但是我们的主居然仍旧在所罗门的廊下行走。弟兄姊妹，等到老约翰写到约翰福音第10章的时候，现在他记得我们的主曾经在所罗门廊下行走的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才是所有问题的答案，才是所有问题的解释。就历史来说，教会早期是在所罗门廊下同心聚集。就历史上来说，约翰曾经陪着彼得进圣殿，然后在所罗门廊下叫5000人得救，他都记得。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当初的教会在那里聚集。 啊，弟兄姊妹，等到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他把这一段补进去了。马太忘记了，路加没有提到，马可也没有提到，但是约翰告诉我们，在这里给我们看一段的圣经，这一段的圣经就解释了为什么早期的教会在受逼当下，那就证明说这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则。如果今天我们蒙主的恩典，为主做见证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教会见证的基础在什么地方？你发现说，乃是和所罗门廊下发生很大很大的关系。所以我想我们一共要用六次的时间，那今天不过是开始。所以我想今天和礼拜三呢，我们要打一些的底子，因为这些都是基础的。那为着要明白所罗门廊下，这里有许多话要说，这里面圣经有很多话要说，所以我想我们头两次我们先需要明白那个整个的背景，然后我们才能够懂得所罗门廊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则。那么在约翰福音第十章，我们的主特别说到，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，是冬天的时候。那当然这个冬天的时候啊，是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时候。那同时这个冬天的时候呢，是和修殿节发生关系。那么等一等，在这个情景底下，老约翰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怎样在殿里所罗门廊下行走。因着我们的主在所罗门廊下行走，所以后来早期的教会他们受圣灵引导，就能在所罗门廊下一同聚，同心合一的在哪里聚集。所以可见所罗门廊下就成为教会建成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基础。那现在我们先来看，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，是冬天的时候。那么这个修殿节到底是什么节？我们首先一定要懂得修殿节的意思，然后我们才能懂得这一段的背景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如果今天有人住在纽约，你知道纽约是个犹太人住，多半都是犹太人住。那么犹太人一放假，大家就跟着放假，因为那是很重要的犹太人的一座城。那每年到了圣诞节的时候，犹太人也过一个节，那么也过一个节。这个节呢，英文叫 Hanukkah。那么这个节事实上呢，就是这里所说的修殿节。那么就在那个节是什么时候呢？大概就是12月25号的时候，所以大概跟圣诞节是很靠近，很靠近，就是左近，因为他们犹太人算法有时候会动变来变去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知道说那就是很靠近，很靠近圣诞节。今天在台北是个暖冬，但如果今天大家到美国或到别地，或者到耶路撒冷去的话，你就知道不是这样。特别到了12月的时候，那是相当寒冷的时候，那是相当非常有寒意的时候。那么就在这个修殿节的时候呢，我们的主在殿里行走。所以我们首先要问，到底这个修殿节是什么意思？圣经有没有提到修殿节？我们如果读旧约的话，我想我们会清楚。所以我想我们呢，首先先要把这些背景把它弄清楚，那么然后我们到礼拜三或者我们再下去的时候，我们对于神的话和启示就会更清楚。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，大家可以告诉大家，这个是一系列的聚集，不是今天完了就完了。今天呢和礼拜三是为着以后的几堂，我们希望能够打一些的基础，然后我们再回来来看神的话，我们就非常非常清楚。那么这里说到修殿节，我们知道圣灵所以讲到修殿节有它的原因，因为这个和所罗门廊下的原则很有关系。那么讲到修殿节，就讲到以色列一段的历史，而这一段的历史呢，根据但以理他老早预言，我们知道主这个但以理大概是主前600年的时候，他靠着圣灵的引导，他写了但以理书的预言。那么大家还记得但以理一个很有名的预言，就是第2章，但以尼布加尼撒王他看见了一个巨人像， 这个象呢是金头、银胸、铜符，然后铁腿。那么这个就代表整个人类历史的流程。那这个解释，但是你告诉我们说。